好，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各位点评最近一个星期的一些没上头条但发人深省的新闻。张国华先生，
英国广播公司啊，哈，这个最近做了一次民调，委托呢加拿大的一家这个民调公司跟这个马里兰大学联合做了一个民调，调查什么呢？在25个国家中，这个随机挑选了大概25000多人，啊，来给世界上16个国家，根据他们的好恶程度来打分排队。那这一次呢，这个中国。好，中国就是说给人这个好感的，这个好感的这个受访者的这个好感的这个比例啊，是42%，什么概念呢？比去年降了8%。啊，这个不喜欢中国的，对中国负面看法的人呢，这个比例呢，今年是39%，什么概念呢？跟去年比上升了8%，所以这个一降一升啊。就说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还是很有问题，但是在总体的排名里边，16个国家总体排名，中国排第9，美国排第8，南朝鲜排第10，印度呢排12，所以这个中国在中间这个阶段，他如果真的是要提升他的这个形象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努力。
好，老师。
海南一个小学的校长带着几名女生开房涉嫌性侵犯这个消息，把整个中国闹得沸沸扬扬。那么在宁波有位女老师，她认为这是向她的5年级的孩子们进行性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于是她就上了百度想搜索一下，搜出来的不是党性教育就是狼性教育，很少有性教育。他只得找自己一个教生物的一个老师借来了男女生理解剖图，然后第二天给同学们来讲一讲男人女人生理上有哪些不同，进行性教育。没想到啊，这个男孩子们在下边嘿嘿嘿的傻笑。第二天呢，有一个女生回来说，我爸爸说了，你们老师怎么这么不正经，教你们这些低级下流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呢，性教育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教学大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在中国，性教育仍然能很难登上中小学教育的大雅之堂。家长呢对这个问题也是三缄其口，结果是什么？孩子们对性方面缺少必要的知识，而且缺乏自我防卫的意识，更有像海南那些女学生一样受到校长的这些性骚扰。那么所以我建议呢，中国的这个教育中小学教育当中啊，少进行党性教育和狼性教育，至少应当进行一些适当的性教育。
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再请胡斌先生来进行点评。胡斌先生您好。
5月13号，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这个演讲，其中呢就是批评到中国，说中国是个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是不允许这个另类思考，也就是不允许自由思考的国家。那么当时在场的一些这个华人留学生，那表示愤怒，就发起了一个联名信抗议。那么就他特别就谈到，说你看在这么毕业典礼这种会上听到这个说我们这个对这个你和你的国家进行这种羞辱，他觉得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当时呢，当这个东西，首先是在这个在国内是《环球时报》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但是从我看的情况来看呢，就拿那个腾讯这个比较大的网站来看，它的跟帖长达将近40000条，而在跟帖中间，最受欢迎也就是受到读者支持度最高的那些前10名跟帖中间，所有都认为拜登讲的是个大实话。
好。胡斌先生，对不起，您的时间已经到了。接下来我请曹阳青来点评一下。曹阳青，你好。
那昨天的5月23号是这个当年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签署那个17条协议的62周年。每年到这个日子的话，中国政府就喜欢做宣传呢，什么西藏是和平解放的，是通过17条和平解放的。那意思是说，藏人是欢迎的，是愿意的，是张开双臂迎接欢迎解放军的。但是这不是真相，因为当年解放军大军压境。那个藏人不得不派出5名代表啊，和这个1名翻译到北京谈判。那5名代表全都去世了，包括阿贝、阿旺、晋美。有幸存那位翻译，在几年前我曾采访过他，彭措扎西先生。这位藏人翻译说，那个情况不是这样的。 当年共产党代表拍桌子对藏人代表这个威胁说，如果你们不签字，我们就用武力，你们要和平要武力，你们选择。而且最后那个让藏人被迫签字盖那个印章，也是中国方面中共政权事先刻印好的。而且达赖喇嘛是在拉萨从收音机听到十七条的内容的，这一切都说明那个十七条根本不是双方充分协商公平签字的一个结果，是强迫一个结果。当时解放军是500万，藏人总人口的300万，这仗怎么打呢？所以那个十七条是共产党对这个西藏进行殖民统治的开始，根本不是一个和平协议。
好，曹昌兴先生，谢谢您。好，谢谢各位的点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张国华、宝生、胡平和这个曹昌兴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